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被掳与回归这个课程，我是叶明道。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以斯拉记。你已经念过了第一、第二章了吗？在上次结束之前，我曾经建议过你在上课之前呢，先念一念这些经文的。这开始的两章圣经是记载了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第一次大规模重新返回犹大地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记录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信实和全能，也教导我们应该敬畏和信靠我们的父神。好，在进入正式的以斯拉记第一、第二章的经文之前，让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上次节目所讨论过的一些重点内容。第一是背景啊，以斯拉记是旧约历史书其中的一卷，被编排在历代志下之后。历代志是以南国的灭亡作为结束的，南国犹大国在主前的586年西底家作王时期就完全的败亡了，所有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京城耶路撒冷被毁，神的圣殿也被焚烧。而在历代志下和以斯拉记两卷书当中呢，就两卷书之间呢有一段时期，巴比伦也被波斯国所消灭了。原来被巴比伦国的加勒底人管辖的犹太人，到了现在就转由波斯王来治理了。就在这一段历史转折点的时间，寄居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新的动向了，因为当波斯王古列战胜征服了巴比伦之后，就立刻下了命令，让那些愿意回国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他们第一次的回归，也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第二章所记载的历史了。以斯拉记大概是在主前的5世纪写成的，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的500年左右写成的。在作者方面，犹太传统都认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是以斯拉，因为这两卷书在文字风格、神学立场和取材范围等等方面呢都很相似。在内容分段方面呢，以斯拉记10章经文可以分为8个大分段，主题就是有一次回归、百姓恢复敬拜、圣殿的重建，还有第二次的回归和异族通婚的问题。透过这宝贵的书卷，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伟大和信实。犹太人虽然犯罪而亡国啊，国家灭亡了，但是神仍然按照他的怜悯带领他们回归故土。好了，现在请打开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第一章了，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灵来研读神的话语。以斯拉记的第一、第二章是被掳的犹太人第一次回归的记录。为了更清晰的研读，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大段落来看。第一段由第一章第一节到第4节是回归的宣告，第二段第一章第5节到11节是回归的筹备，第三段由第二章的第1节到70节是回归的名单。好了，让我们按着次序先从第一段回归的宣告开始来看了。这一段的第一个小点就是回归预言的应验。首先我要讲的是耶利米的预言， 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经文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在前面我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波斯王古列元年，那就是古列击败了巴比伦王，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的头一年，也就是主前的538年了。这里提到了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话呢？耶利米在犹大国灭亡以前做先知的工作，神曾经借着他宣告了巴比伦的败亡和犹大剩余下来之民将要归回故土的预言。耶利米书的25章11到12节记载了耶利米对犹大地的百姓讲了一段话。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经文这么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呢、啊、这预言是多么明确的应验了。后来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真的把犹大国的一切人都掳了去，其中包括了但以理，而耶利米为了否定假先知欺骗百姓的话，又再一次的宣告神的预言。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看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那因此70年就成为了被掳的人他们的一个盼望的目标了。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记载，我们就看到了神为了实践他的应许，便在古列元年就激动古列，使他下旨让被掳的犹太人回归他们的本土，那正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咯。不过对于古列元年回归的时间问题啊，有人认为是有些疑问的，因为耶路撒冷的沦陷是在主前587年，后来到了古列元年，也就是主前的538年，也只不过是50年呢，那跟70年回归的预言还相差了20年。然而在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完全失守之前呢，其实犹太人已经有2次被掳的经历了，最早的一次是在主前605年，从主前605年到538年，整数来说呢，那就是70年了，正跟耶利米预言的时间是吻合的。无论如何，神运用他的主权，按照他所定的日期，成全了他向自己百姓所赐下的应许。好，第二个发出回归的预言是以利亚先知了。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那你注意啊，这也是神早就已经计划的。神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曾提到了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而另外又在以赛亚书的45章13节那儿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了，古列下旨通告全国这件事，并非是出于偶然什么巧合，乃是神亲自策划特意安排，为了要应验他自己的预言。如果不是神在古列的心中动工的话， 试问一个外邦的君王又怎么会颁布一种这样的宣告呢？好，接着我们会继续来看第一段回归的宣告的第二小点，还是第一段，不过是第二小点，古列的谕旨。谕旨是什么呢？那就是皇帝下命令的意思了。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经文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神的方法有时候啊，实在是妙不可言呐、他不单单使用一些认识他的人，甚至连那些从来不认识他的外邦人，只要神喜欢的话，他同样可以掌管他们的心怀意念，透过他们去完成神的计划。古列的谕旨是分为两个部分的，那第一部分是呼吁犹太人回归，第一部分是呼吁犹太人回归。在以斯拉记，古列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你看呢、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了，而不是强迫性的命令。神从来不会勉强人的，只有那些甘心情愿的主才会使用他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喽，他们早就已经安顿下来，生活也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了，要他们再迁移的话，重建了荒废已久的家园确实是不容易啊。所以当时必定有很多犹太人选择留下来。而古列的谕旨的第二部分就是命令不回归本土的犹太人要资助回归者，那是对那些留在波斯的人说的。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四节，以斯拉记一章四节经文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你看到了没有？古列提醒那些留下来的人呢、他们有责任要用财物帮助那些回去犹大地的人，也应当要甘心情愿的为耶路撒冷神的殿而献上礼物。从这个谕旨，犹太人应该很清楚的明白了，这次神呢、率领他们重返犹大地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他们重建神的殿宇，而不是单单为了恢复他们的国家民族的身份。神要复兴犹太民族，所牵涉的不单是土地、民族、财物等等属物质的层面，更重要的还是灵性的复兴与神关系的重新建立。因此建圣殿就成为了具体的一个象征了。所有的犹太人无论是否回归的都有责任要参与其中。其实这一次犹太人回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尤其是当他们回归之后所要面对的，那将只是一片荒废已久的土地，那里的情况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啊。而且他们还担负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要重新建起耶和华神的殿。圣殿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是犹太人的敬拜中心，也是神同在的一个表征。可惜啊，在主前的586年，巴比伦王攻陷了耶路撒冷，他不但把圣殿里大大小小的器皿和一切的财宝都夺走了，更用火烧毁了这个雄伟的圣殿。所以犹太人在这次回归之前呢，实在是要预备足够的人力和物资才可以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的。以斯拉记第一章五到十一节就告诉了我们有关这第一次回归的准备了。那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大段落，回归的筹备。经文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五到十一节。 这个段落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神感动人回归建圣殿。经文是在第五节，经文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你注意了啊，在这一节里头啊，我相信大家也许特别留意到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这句话。对了，作者再次用激动这个字，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一章第一节也提到的神激动波斯王的心。也就是说啊，神一方面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些犹大的族长们、祭司、利未人他们的心里动工。这一点再一次的证明了这一次的回归完全是出于耶和华，否则的话回归也不能成事的。正如诗篇127篇第一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不过这次回归并不包括所有的犹太人呢，只包括一小撮特别有神感动和引导的人。我们人嘛会比较注重回归的人数了，但是神的观点却跟我们不同了。撒迦利亚书的四章第六节，撒迦利亚书六章四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看到了吧，神要的并不是量，数量的量，不是要数量，而是要质。这群回归的人呢，可以说是从剩余之民当中抽出了一小撮精英分子，也可以说精锐分子。至少他们必须要认清回归的目的是要重新建造圣殿，并且准备了为此而付上一切的代价。回归的筹备第二个小点呢，那就是不归者奉献财物。除了回归的这一群人，那留下来的犹太人也有一定的责任的。就正如刚才我读的第四节古列王所说的，凡剩下来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那些回去的人，也要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那么第六节所讲的四围的人，大概也是指那些留在波斯的百姓了。圣经说啊，他们都拿出自己所有的来供应回归的人的需要，并且也甘心的为重建圣殿而献上礼物。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工作方面，我们也同样的有一个，或者说有一些是站在前线被神激动，以致担负起一些具体工作，就像那批回归的人一样的。但同时啊，也可能有许多弟兄姊妹需要留在后方做支持和援助的角色。那因此，如果你今天是被神激动的，那就必须要勇敢的前往去。但如果你的感动是留在后方做支援工作的，那就乐意的为神的工作奉献和支持了。这是我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自己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了，接着下来看第三个小点，就是古列归还圣殿器皿。古列归还圣殿器皿，这次回归的筹备不单是那些要动身回归的和那一大群仍然留在巴比伦的犹大百姓的事情。第七节告诉我们呢，就是古列王也愿意将本来是属于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昔日尼布加利撒王从圣殿里的掠夺回来的，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头。以往巴比伦人信奉多神呐，他们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的偶像庙宇，圣殿里的器皿被放在外邦假神的庙当中了，当然是不恰当的，也是一种侮辱啊。这个时候古列王竟然吩咐人 把这些东西啊按照数目，也就是按掠夺来的数目交还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那实在是不简单呐、啊！只要神愿意，他不但可以释放被掳的百姓，更可以取回一切属于他的东西。这些器皿包括了金盘、银盘、刀、金碗、银碗和数以千计的器皿。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十一节那说，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器皿都被带回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到了神所做的事啊，实在是我们的眼未曾见过，人心未曾想过的。试想想啊，昔日耶利米先知宣告回归的预言的时候，犹太人可以想象会有今天这些事情发生吗？那弟兄姊妹，你呢？你对神赐给你的应许又相信到什么程度了呢？好，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段落，回归的名单。回归的名单，以斯拉记第二章看起来是不太吸引人的，因为它是一大串的人的名字和一些数目字，在我们看来那好像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但事实却不然咯。许多研究圣经的人都尝试解释以斯拉把这一份名单放在以斯拉记里面的原因。有人认为啊，这份名单是为了要分辨正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向波斯纳税的名单，甚至有学者认为啊，那是为了证明回归的人确实是真正属于以色列血统的。但我个人的相信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神让以斯拉把回归的人的名单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是为了让我们更具体地体会到回归这些事的事实，更加明白神做事的原则呀。这份名单是以各家的家族、原居地或者是以责任身份等等来区分的。那第一，在第二章一到二节是领袖们的名字了，回归的首领起码一共有十二个人。那第二点，三到三十五节这是一般百姓的名字，他们是按照家族的名字或者是原居地来记录的。第三，三十六到五十八节是圣殿公职的人，包括了祭司、立位人，在圣殿当中歌唱的人，做圣殿仆役的尼提宁人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第四，五十九节到六十节，那是一些身份不太清楚的人，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不是犹太人的人。第五，六十一到六十三节是查不出是否属于祭司系列的人。第六，六十四到六十七节是一个总结了。那总的来说，这次回归的人呢，会众加上普比一共有五万多人呐、啊。他们各个阶层都有啊，有的本来是有特定的职责的，有的却是没有的，甚至有些也未曾断定在血缘上是不是属于犹太人的，有些是领袖，有些是仆役。但他们个人在这次回归的行列当中啊，都同样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来，这就显示了神的拣选呢、啊，不是限于他们的背景、地位和人的能力，在他的国度里啊，也没有高下之分的。就正如这经文每一类的人，那无论是祭司或者普通人，他们的名字都同样被记录下来，在圣经里头占了一个席位。在神的眼中啊，他们的价值是一样的，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好了，这一段的第七点了，从二章六十八节到七十节，我们看的一些他们家族族长到了耶路撒冷，特别当他们再次站在耶和华殿的地方的时候，就立刻为神的殿献上了礼物。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甘心，这是最重要的。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经文说，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然而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也必须配以实际的行动啊。六十九节就说了，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你注意了，神并不会对我们做过分的要求的。量力，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是尽上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了。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犹太人所捐的工程库啊，为建造神的圣殿而准备的东西实在也不少了。那其中啊，金子一共有61000达利克，有多少呢？相等于7000-8000公斤的重量。银子呢，就有5000米拿，那也是差不多4500公斤了。另外还有为祭司预备的100套礼服，从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来看呢，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啊，已经相当不错的经济基础了。弟兄姊妹，当这些回归的人看见了神殿的荒凉，就甘心乐意的尽上自己的力量奉献。想想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因为看见神的事工的需要是那么大而献上我们自己呢？也许你以为自己的背景、能力甚至身份都比不上人，但是你只要记住，神所看重的并不是这些，他所要的是我们甘心的态度和量力而为的献上。最后一节70节，那说祭司、利未人和在圣殿里侍奉的人，这些人呢，包括了有歌唱的、守门的和做奴仆的尼提宁人，他们都开始参与侍奉了。而众百姓啊，也就分散住在几个城市里头。好了，现在该到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学习了。我们今天看了以斯拉记的1到2章，我们把这两章圣经分成了3个段落。第一段是回归的宣告，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下旨准许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归犹大地，应验了主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的预言。第二段就是回归的准备，神感动了一些犹太人愿意回归重建圣殿，也叫不回归的犹太人呢，在财务上支持回归者。主更感动古列王，让犹太人把圣殿的器皿全部都带回去。那么第三段就是回归的名单，从这份名单我们看见神重视每一个人，不会把人分成尊卑贵贱的。好了，当这群剩余的犹太人第一次从外国，也就是外邦啊，回到犹大故土之后，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呢？他们的宗教生活跟以前有没有分别呢？这些问题我会在下次节目时间跟你一起来研讨的。希望弟兄姊妹下次上课时间我们按时的收听，一起来看一看以斯拉记第三章。希望在下次节目之前你首先阅读这一章的经文吧。最后提醒你，我们的讲章大纲是免费送给你的，欢迎来信向我叶明道索取。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